那么下面呢，就是讲第四个科判。那么第四个第四个科判呢，那么就是无论胜劣都被痛苦所损恼。也就是说，在世间上的话，有这个比较殊胜的，像这样的一种士夫，也有比较恶劣的、比较下劣的，像这样的士夫。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士夫也好，下劣的士夫也好，像这样的话都没有办法离开痛苦的这个逼牢，都没办法离开痛苦的逼牢。所以说，就迫使有些人认为呢，只要自己努力。变成了这个世间上的这个殊胜者，变成了伟人，变成了像这样的富翁等等，那么就可以远离痛苦，就可以从这个痛苦当中脱离出来。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邪颠倒，也是一种邪分别而已。实际上呢，根本没办法从真正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为什么这样讲呢？胜者为一苦，劣者从生生，岂有此二苦，日日坏世界。胜者呢，就是说在这个世间上的比较殊胜的人一些大人物等等，像这样的这个殊胜者呢。他们是横是被这个疫苦所逼劳的，而像这样的这个下劣的这些人呢，经常做苦力的这些穷人、这些乞丐等等，像这样的这个下劣者呢，那么横是呢被身体的痛苦所逼劳的。既然胜者和劣者呢都受痛苦所逼劳，那么就是说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呢可以从痛苦当中获得脱离。所以说呢，世间上的人呢是被世间上的痛苦呢日日都在毁坏的日日都在毁坏的。所以刚刚讲，既有此二苦，日日坏世界。那么就说疫苦和胜，或者说辛苦和生苦呢，这两种痛苦呢，每天每个刹那都在毁坏世间上的有情的这个身体和心的相续。因此说，从各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没有一个真正值得这个信赖之处了。这个方面破了一些人小心的观点，认为呢，如果变成一个这个比较富裕的、比较殊胜的人，就可以脱离这个痛苦的逼迫，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的。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胜者和下劣者，那么为什么不讲中等者呢？那么如果就是说中等者，他因为夹在中间的，那么有的时候呢，他如果稍微超胜一点的话，就靠近胜者。靠近书生，有的时候下列的人靠近这个下列者，所以说就不单独讲这个中庸这样的人了，中等这个人呢也没单独讲，我们肯定是可以包括的。胜者既然都有痛苦的话，我们中等者肯定是有痛苦的，这方面就没单独讲了。那么所谓的胜者呢，想象当中就讲得很清楚了，就平时我们自己也知道吧，像世间上的这些总统啊，还有就是所谓的明星啊，还有所谓的这些这个知名人士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们在世间当中呢，那么感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悦意之处，很多的这个安乐，很多的安乐，很多圆满。他们自己呢，如是经常感受的。那么就是说，在有些人眼光当中所看到的，他们平时呢，都是在频频的在这个出席什么宴会啦，或者经常坐着这些高档的这个轿车啊，或者享受的这些别墅的房子啦等等。他们就是说看到一面呢，全部都是他们比较圆满的一面。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痛苦，这些一般人看得到的呢，就很少能看得到确实很少看得到。比如他们的内心的痛苦呢，就一般的没有神通的人呢，根本不能够了解他们内心的痛苦。或者像这样的这种这个胜者失意的时候呢，他们在家中痛苦的时候呢，看得到不呢，也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呢，就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就认为呢，只要是变成了一种高位的人，那么就没办就有办法的脱离痛苦了。那实际上呢，从真实意义出发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胜者呢，经常被疫苦所这个逼恼的。就是他们的相续当中呢，经常要感受这个新的痛苦心上面心理方面的痛苦呢，经常要感受的。比如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总统呢，他虽然就在任的时候，那么他是非常的风光的可以说非常的越狱了，但是一旦要面临这个换届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就心相续当中就非常的苦恼了。他就想很多很多这个方法，要保持住自己的选票，要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尽量呢要这个争取连任争取自己连任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要感受很多痛苦。然后呢，如果说小心又连任到了一届总统，然后在真正就是说要第二届要圆满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真正的痛苦就来了，因为他知道呢特别像美国这些地方呢，只能连任两届等等，像这样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说他不可能第三届的。他所以说真的要这个面临下台的时候，他就很痛苦就没办法接受这方面也是他们的痛苦。这个方面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很多国家的大事比较就是说这个麻烦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们更是日日夜夜呢就没办法没办法好好的享受生活，睡觉也睡不着，然后吃饭也吃不下，这些痛苦呢，一般的人呢就是很难以去思维的。如果一思维的时候呢就觉得确实当地总统这些高位的人呢还是非常的麻烦，还是有很多痛苦的。因此说他们的这个疫苦呢就是非常的非常明显的。还有比如说现在世界上的一些所谓的明星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呢，在受到别人观众的这些吹捧的时候呢，他也是非常圆满的，各方面的钱财或者是掌声喧哗呢，都是经常都有这个伴随在左右。但是呢，一旦他们慢慢衰老的时候， 或者他们不再受别人欢迎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的痛苦呢，就是这个很明显的。或者就虽然还没有到来，但是呢时时刻刻都要忧愁，如果自己一旦有这一天怎么办呢？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实际上的痛苦是也是很明显啊，非常明显的。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比喻，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呢，所谓世界上的圣者呢，他们也是被这个疫苦所逼到的。那么这个地方只是就是说讲到了疫苦，那么也就是说。圣者为疫苦呢，是从主要的角度而言的啊，主要就是说圣者他们的痛苦主要是疫苦啊，既然是主要疫苦，他们可以知道呢，他们生苦有没有呢？肯定也有啊，还是有生苦的。就算他们各方面都很圆满，他们的吃穿都很圆满，但是身体上面的痛苦呢，还是要感受的，还是要感受。只不过呢，相对于生苦来讲，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之具啊，这方面比较圆满的缘故呢，相对来讲生苦呢就比较少。所以说，但是有肯定是有，比如说一些这个生病的时候啊。或者就是说这个摔跤的时候等等，像这样的话都会感受身体的痛苦的，啊，这方面也就是说啊，从圣者的角度来讲，疫苦和生苦都有。那么再从劣者来讲的话，劣者我们就知道了，在世界上的这些乞丐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话，没有很多高位的，没有获得高位的，可是他们的钱财非常比较贫乏的，没有权力的，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的，像这样的这个劣者呢，他们也是感受很严重的痛苦，啊，比如说乞丐呢，他们经常要感受这个身体饥饿。然后呢，就是身上就是这个寒冷的，像这样的痛苦，还要受到别人的像打骂的痛苦，都要感受的。还有这些这个做工的人呢，也是同样的。虽然就是说啊，天气很热，或者天气很寒冷，或者他自己这个生病的时候，或者他自己很不愿意去做工的时候，但是也没有无可奈何，必须要去做，因为必须要生存啊，必须要挣钱去养活自己和家人。所以说他们在这个从事这些像这样的一种种种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呢，很多很多身体的痛苦源源不断就产生了。很多就源源不断产生了，所以这个地方讲了劣者从劣者的这个痛苦呢，主要是从身体产生的。但是有没有疫苦呢？疫苦肯定是有，而且很大的啊，非常大。所以像这样的，因为他这个生活贫乏，或者他身体感受痛苦的时候，他的意义他的相续当中肯定是不愿意的啊，绝对不愿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讲呢，因为他们就是说缺乏知觉的缘故，所以说他们的痛苦呢，主要是从身体产生的，并不是说没有这个疫苦。所以从这方面两方面一分析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圣者也好，劣者也好，这两者呢，完全都是离不开就是痛苦啊，都是带着痛苦的。只有此而苦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这种疫苦和生苦的缘故呢。日子坏世间，所以说呢，这个世间上的友情呢，每天都在被痛苦所摧坏。这方面观察之后呢，就认识到了如此的这个体性，那么就会使这个修行人或者世间上的人呢，清醒的认识到不应该追求这个圣者的地位，或者呢，就是说圣者呢，实际上也是每天被痛苦所逼劳的。如此呢，就了解了如此的这个本性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通过比喻来进行宣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驯象师的这个比喻。那么有一个驯象师呢，他就是这个掌握这个驯象的技巧是比较圆满啊，比较这个比较善巧的。所以说他自己呢，通过自己的这个本事呢，就是用铁钩圆满的驯服了野象，那么受到了国王的这个嘉奖。国王就按照当地的习俗呢，画他的这个画像，然后给他很重的这个赏赐等等。他自己呢，一方面肯定获得这个赏赐的时候是很欢喜的，但是受到这样的这个安乐的同时呢，这个圆满的同时呢，他心相续当中又升起了一种这种像这样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什么呢？一种疫苦吧，一种疫苦。他就时时担心呢，如果自己以后驯象失败了，或者一旦就是说这个一旦不慎驯象失败了，那么肯定国王就会非常不高兴，就会剥夺自己现在所拥有的种种的权利，而且还要受到很多很多惩罚。所以说每天呢都在这个担忧。每天来担忧像这样的会不会就是这个会不会从高位上就是堕下来马上感受痛苦等等，每天来担忧。所以说呢，他虽然获得如此奖励，也是没有任何快乐可言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驯象师呢，他的这个技艺啊等等方面呢，就不如前面这个驯象师的，所以他经常驯服大象的时候经常失败的时候，国王就很不高兴，经常用这个鞭子抽打他的身体。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第二个第二个驯象师呢，他的身体上面感受很多痛苦的，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不管是你是这个圣者也好，就是劣者也好，都要感受或者是心的痛苦，或者是身体的痛苦。也就从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三界轮回当中的众生呢，不管是这个就是这个圣者也好，下者也好，像这样都是被痛苦所逼迫的。当然这个从这个宋词圣者为疫苦，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要针对人道主要是针对人道而讲的。从这个宋词从它的比喻意义观察的时候，主要是从人道讲的。那么这个相对来讲，天道或者世界的这些天人呢，他们就是不一定有这样的这个很明显的这种疫苦像这样这个很明显的疫苦呢，就不一定有。 但是他们从一系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宣讲三界轮回的痛苦的像这样的一种经典论点来看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天人呢，他们也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福报稍微浅的天人呢，还要受到像这样这个大福德天子的这个欺凌啊，像这样也是有的啊，他们相续当中也要受这样的痛苦。虽然他们在外境当中的这个享受很圆满，但像这样的疾苦也是有的，还是有。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大地的天子呢，他们也是还是要化一些疾苦的，比如说要堕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和心呢都要感受这个痛苦，尤其是心吧，身体方面的话就是不是很明显，就主要是心方面的痛苦是很明显的。那么还有第四天王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呢，在一些佛陀的这个本身的传记看到呢，这第四天王一看到下界的菩萨修菩萨行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害怕啊，这个菩萨会不会他是修这个苦行是为了夺取他这个第四的这种位置呢，他就是非常的这个忧愁等等，这方面都有很多记载啊，就是不是非常明显而已，实际上呢有是有的。那么色界天呢，虽然也不具足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欲界天的这样的一种痛苦这么久，但是呢还是被痛苦所逼迫的啊，仍然被痛苦逼迫，所以他们还是在这个行苦啊或者是变苦当中呢，没有办法离开的。所以这个方面可以知道呢，这个圣者为苦呢，主要是从针对现在的人道来讲的啊，人道来讲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如果不分析清楚的话啊，就是这个一旦这些思维就认为呢啊，虽然就是欲界当中有这样的痛苦，人道当中有痛苦，但是我如果获得这个无色界的果位啊，或者获得色界天的果位啊，天人的果位啊，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痛苦呢？这一部分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呢受这个行苦啊，或者说现在从这个整个轮回来讲，从整个长远的角度来讲，你现在说就是说这个你现在是这种观点呢，还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错误的，因为它必定还是要堕入到轮回当中受更严重的痛苦。所以说反正我们在思维这些动词的时候，应该从方方面面啊比较系统的思维，比较系统的思维呢，才能够使自己呢真正的对这个轮回的体系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否则如果泛泛的思维的话，那么对自己的相续当中的感受呢就不会很大，自己发起的出离心呢不会稳固，不会广大坚固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在思维诵词的时候肯定它有意义的啊，绝对是它有殊胜的意义。所以说这些这个诵词呢，我们有时候不会认为呢，有的时候讲好像对自己没什么关系似的，实际上以前很多上师也讲过呢，诸佛菩萨这些论点呢对众生解脱没有帮助的一句话都没有啊，一个字都不会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我们现在认为对我们没有帮助，只是一种邪执，实际上呢肯定不是从这个方面，就从那个方面啊，对我们就是说趋向正道，发起这个殊胜的这个娱乐修正法，肯定是有各种各样帮助的。所以这方面的时候，第四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第五个科判呢，那么思维痛苦具有大力，从这个方面讲，也就是说呢，在整个三界轮回当中呢，痛苦是这个它的能力是最大的啊，痛苦的能力是最大的。其他的像这样的这个安乐啊等等，像这样的能力呢，绝对是很微弱的，在痛苦面前呢，变得非常的微弱了。好，因此说呢，有些人就想呢，虽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辛苦和这个身体的痛苦呢，经常逼迫众生，但是呢，我如果努力的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乐受，这个乐受的时间也非常非常长的话，那么就能够压服这个什么痛苦啊，就能够这个断除这个苦受，就能使它变成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或者这个生命的自信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邪执。那么针对这样的邪执呢？那么实际上圣严菩萨就讲呢，你的快乐呢是一种颠倒分别而产生的，而这个分别呢就是随着痛苦而转的，它是无有自信的啊，它是一种无常的。那么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在三界轮回当中或者自己身体的本性呢，除了痛苦之外呢，再没一个有更大的能力的人啊，这个痛苦的势力是最大的啊，痛苦的势力是最大的。痛苦的势力它可以转分别，把这个分别心可以转了，分别心一转的话，安乐就不会有了啊，安乐就不会有了。所以像这样从这个方面一推理的时候呢，痛苦在整个三界当中它的能力是最为强大的啊，任何的就没办法胜负。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啊，乐有分别生，分别随苦转啊，随苦转，是故出苦是更无大力者。这个宋词所讲的啊，这个在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呢，众生认为有一种安乐啊，有一种安乐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执取，可以获得。但是圣严菩萨说呢，你这种安乐呢是一种分别产生的，什么分别呢？就是分别心所产生的一种颠倒分别，邪分别产生的。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这种快乐是邪分别产生的呢？因为我们可以现在观察，我们现在的这个安乐。我们现在所谓的安乐，比如说这个眼睛看到色法的时候就自己身体触到这个外境的时候呢，就认为有一种安乐产生的。那么这个安乐呢，实际上是通过分别而产生的。比如说这个外境，这个色法的对境，它的这个色法对境的上面的这个色法有没有一个快乐的自信呢？我们说是没有的啊，确确实实是没有的。以前我们在讲这个智慧品的时候有分析过吧？在这个觉知空性的时候分析过。虽然这个地方不是在觉知空性，但是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观察的分别。 如果真正的有一种在外境上面有一种快乐的话，那么自己去接触的时候，那么这个方面所生的安乐，我们就说是不是邪分别啊，就是对的，因为在外境上面确实一种安乐啊，就是安乐可以这个获得。那么但是在这个外境上面，这个安乐实际上有没有办法真实的成立他的自信呢？就没有办法的。不管怎么样，外境方面的话，可以说从他的自己的本性来讲，他是一种这个有漏法所设的啊，它是一种痛苦的自信，或者就是说他本身来讲，虽然不是一种有苦乐的感受，但是呢，在三界轮回当中，因为全部都是痛苦所设的缘故，都是有漏所设的缘故，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没有一种这个快乐而言，它是一种痛苦。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它是一种无记性啊，可以说外境它是一种无记，也就是说几种不同根性的人，几种不同意识的人，看一个同样一个外境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不同的一种观念，产生不同的观念。所以说有些人呢就喜欢这个这个东西，看到这个东西好有些人就认为这个东西不好。所以这方面到底有个没有自信，绝对没有个这个自信在这个外境上面存在的，没有。比如说一个像这样，我们就说平时我们通过饮食来作为比喻吧，像这个一盘甜食呢，那么像这样，比如说这些上海这些地方或者这个南方这些人，他就认为这个方面是非常好吃的非常好吃。但是呢，针对其他人来讲，或者一个四川人来讲，他经常吃惯了麻辣的东西了，他吃了就觉得吃不下去。所以或者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麻辣这个麻辣的食品，四川人就觉得这个非常好吃，离开了就不行。但是别人就其他的一个北方的南方人吃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毒药一样的东西，根本就是不认为这个是好东西。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上面这个辣椒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食品上面，到底是一个好吃的东西存在吗，还是一个不好吃的东西存在，都没有啊，都没有。外面就是说，实际上它就是它自己的体性，它就用无记法啊，你认为它好吃，你分别了你的心分别了，你认为它好吃。其他一个人呢，就是他的心分别，这个是很难吃的东西。所以像这样在外境上面不存在如是一个体性的。所以现在我们认为看到一个设法的时候比如看到一个什么这个一间房子，一好房子，或者看到一个友情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很好看这个众生长得很好看，这就升起一种贪欲心。但别人看到的时候，或者就是说你说修不净观的人看到的时候就特别的厌恶他不净观修成的时候，看到这个友情的时候呢，完全是一种不清净的体型，非常厌恶。所以像这样的话，既然他没有一个真实的体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见到这个友情认为他好看的时候，升起一种愉悦的这种这个贪心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这是一种分别而且是一种邪分别。我们现在认为我们看到这个友情的时候，内心当中产生的这种安乐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个分别而产生的通过自己的分别心认为他好看，就产生了安乐的感觉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的，通过设法作为例子，然后呢这个声音其他味道还有这个其他的这种触等等，都是如此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感受的快乐呢，不外乎就是通过这些外境而产生的，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些外境而产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心，我们在心相遇当中分别的时候，我们在想以前快乐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好像认为是不是不从外境产生的，也是从外境产生的，只不过呢这个是以前的外境你感触了，在心相遇当中有个回忆，现在你回忆这个外境的时候产生安乐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身体的安乐也好，我们的心的安乐也好，这一切安乐呢，实际上都是通过这些这个外在的这种这个物质产生的。那么通过这样的物质产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我们前面分析了，这个物质上面呢，它不是存在一个真正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安乐的体性。尤其是对于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这个什么，佛陀所宣讲的经教当中来观察的时候呢，外在的一些东西呢，它的这个自信是什么？比如说前面我们所宣讲的这个一切这个轮回当中的自信呢，不是常有的，是无常。而且不是快乐，是苦性的。所以说呢，像这样一分析的时候，他们的本身是痛苦本身是痛苦，但是只不过是通过你自己的邪分别执着的时候，你认为它是一种安乐。所以说这个地方第一个颂词讲乐有分别生就从这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就是确确实实可以诚信，现在我们所产生的种种安乐呢，都是自己的分别心而产生的。就是说快乐的因是什么？就是分别心就分别心产生的。那么既然这个快乐呢是从分别心产生的，那么这个分别心那么又如何呢？这个讲到了分别随苦转，那么这个分别是无有自在的它是无常的，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自在。说如果有自在的话，那么每一个众生都想受安乐，那么这个分别心有自在了，好了，分别心有自在，它的因有自在的话，它的果就会有自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众生就永远享受安乐，这方面就应该有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分别心呢不是一种有自信的东西，它不是常有的，它不是常有的，它会转变的，它会变成无它是无常的一种东西。而像这样的分别呢，又随痛苦而转有时这个随更是痛苦而转的。像这样的，既然就是这个分别都已经被痛苦所转了，那么就是说它的因都被转了的话，它的快乐怎么不会转呢？因为这个前面讲这个快乐这个安乐是从分别而产生的，那么现在这个分别已经被痛苦被无常所转变了，这因一转变之后呢，它的乐呢它的果呢肯定会转变的。 所以说从这方面推理的时候，事故除苦啊更有大力者。你认为通过就是说这个通过追求安乐获得一个很强的安乐的时候呢，可以转变啊，可以把痛苦转变。你认为这个快乐的力量是很强的，实际上通过这个方面理论去观察分析的时候，那么这个在三界轮回当中的这个痛苦的力量是最大的。除了痛苦之外呢，没有一个比它的力量更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便通过其他的这个助缘能够是产生很大的安乐之后呢，来把这个痛苦的自性转变，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转变的没有办法转变的，这个是他的自性，他的自性就是如此，你怎么也没办法转变就是说像这样这种邪分别呢，必须要进行打破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意义讲得很深的这个颂词呢，就是对我们平时调伏烦恼或者像这样的认识到这个一切都是苦的自性呢，这方面实际它这个讲的意义是非常深非常深。我们如果仔细的思维的时候呢，就认为呢，现在我们种种的这个快乐呢，都是虚假的，全部都是这种分别性的产生的，而且自己的分别性呢，往往都是被无常所转变的，往往都是被痛苦的自性所转变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那么真正的快乐是一种虚假的，而这个像这样的一种那个痛苦呢，在轮回当中，在明年的自性当中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它是没办法改变的。好，它的意义呢，就先讲了就是这个以前呢有一个男子吧，一个男子呢，他娶了两个妻子，他有两个妻子的话，那么其中呢，他的小妻子呢，第二个妻子呢，他这个所生的孩子呢，就是很早就死去了。当最后呢，就是他的这个这个男人的这个大妻子的儿子逐渐长大的时候，对着母亲非常孝顺，非常恭敬。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的悲伤他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他这个第二个妻子呢，二妻子呢，就非常的这个悲伤，经常就痛哭。其他的人就认为他以为他是对这个对这个什么死去的儿子很悲伤就是劝他不要再哭了。但是说呢，我并不是我这个真正的我的儿子，像儿子死的这个方面，不是从这方面悲伤的，就因为对方的这个儿子还活着在因为这个小儿子活着在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很悲伤。他就这样这个又他是这样回答的。那么最后呢，这个大妻子的儿子也死了。大妻子的儿子也死的时候呢，他就觉得非常的快乐他就感到非常的安乐，他就感到很安乐，因为他就说他相续当中的这种这个像这样他的希望已经实现了嘛，所以他自己很安乐。那么这个就是说在其他人看起来的时候，在智者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他这种安乐，他实际上这种安乐就是一种分别而产生的，没有一个真实的安乐可以获得。别人的儿子死了，你哪里有一个什么获得一个安乐的呢？没有获得一个什么的安乐。所以像这样的话，像他的这种安乐，我们可以说分别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一种邪分别一种邪分别。本来别人的儿子死了，应该可以说是作为一个丈夫的这个妻子的话，应该还是什么，还是有一种亲戚关系，还是应该悲伤的。但是他没有悲伤，反而就产生安乐性。这个方面安乐就是一种邪执一种分别。所以他虽然表面上就是说，一听到这个对方的这个妻子像这样的这个大妻子的儿子死了之后，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就产生一种快乐不由自主产生快乐。那么实际上这种快乐的产生，那么实际上是来自于一种相续当中一种分别，并不是说真正获得一个怎么值得快乐的东西了，并没有这样，所以是一种分别。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和这个真正和意义对照的时候呢，这个比喻呢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这样的道理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可以说刚开始的时候，众生呢都是在感受痛苦的，就好像他这个小妻子的儿子死的时候他非常痛苦一样非常痛苦一样。而且呢，就是看到别人的这个孩子，别人的儿子还存在的时候，他很安乐。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什么？实际上就是非常痛苦，存在痛苦的这个阶段。后面呢，就是他的儿子，别人的儿子死了之后，他身体安乐的时候，就好像这个什么呢？就好像这个现在的这个轮回当中的众生比如说我们吧，或者其他的众生，不管怎么样呢，就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个认为呢，就是这个什么，在感受外境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好东西的时候，或正在享受运妙的时候呢，就认为这个方面是一个好的，认为是一个好东西。实际上，这个对境这方面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就是值得我们升起快乐的因。前面分析了，详细分析，不是一个升起快乐的因。那现在我们接触到这些了接触到这些外境了，享受到这些运妙了，我们就感受快乐了。那么这个快乐呢，实际上一分别的时候呢完全是一种这个分别心的一种境界。就好像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他的小妾吧，他的小妾呢，他听到别人孩子死的时候升起快乐一样，这个本来不是一种对方的死的不是升起快乐真正的因，不是，但是呢自己呢就是升起快乐，这个一种分别。所以现在呢，我们对于这个享受外境的时候享受美食的时候也好，听好听的音乐的时候也好，看到这个好看的众生也好，这个时候呢，对境呢，这音乐也好，这个美食也好，这些方面不是真正引发我们快乐的因本来不是，我们前面观察这个是苦的本性，不是引发我们快乐，但是我们就产生了这个快乐了。 那么这个分别是埋怨是什么？就是这个分别啊，确确实实就是这个分别心，完全都是随这个分别心而转的，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痛苦的自信。哦，所以说像在我们一个观察的时候呢，不但这个快乐是没有自信的，而且呢是痛跟随痛苦而转的，跟随痛苦而转的。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小企业，他自己所生的安乐呢，也是跟随痛苦而转的。就是他跟随什么痛苦而转呢？从他的比喻来讲的话，是跟随他这个，就是他的儿子死的时候这种痛苦，跟随这个痛苦而转。然后最后呢，就是什么？他的分别心产生的时候呢，就认为有个安乐。但是在这个安乐一产生的时候，真正产生的一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安乐的产生就是在跟随痛苦，在痛苦这个，在跟随这个痛苦的分别在转，根本没有脱离这个痛苦的范围。啊，所以说现在我们现在执着各种各样的外境呢，也是在跟随这个痛苦而转的，没有真正一个自信。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比较这个不好理解啊，但是呢，就是好好多看几次的话，比喻啊，它的意义多对照几次的时候呢，应该可以把这个顺势可以通达的。这个生是生念不舍所讲这个书生的秘密呢，应该可以知道的。哦，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痛苦呢是具有这个大力者。